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就是继续我们圣灵的果子这一方面的信息。第五个特质恩慈。上个礼拜师母在主日中跟大家分享了圣灵的果子第四个特质忍耐。在结束以后呢，有很多很好的回应。然后呢，我也相信大家对于忍耐有一个新的认识。忍耐绝对不是只是说爱心上的一种消极的表现啊，因为要忍耐嘛，因为爱嘛，所以我就按捺下我的性子，我就不去做某件事情了。不是这样的，忍耐是有一种积极性的想法，是因为有着将来更美好的盼望，等着有更好的结果，所以我现在呢，愿意暂时的把我的脾气、把我的个性、把我的不满、把我的不了解暂时的按捺下来。那就是暂时不去做某件事情了吗？然后就等在那里吗？当然这也不是。在积极忍耐的时候呢，常常也并不是就呆呆的什么也不做。保罗呢，他是这样子把爱的真谛写出来的。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你在忍耐的时候，你仍然要想到我要怎么样，要有积极的行动，不是只是忍耐而已，而是给出你的恩慈。恩慈会是一种动力，因着爱你会想到我们中国人说的 己所欲，然后呢就要施于人，不是己所不欲啊，是己所欲。你想要别人怎么样待你，你也就怎么样去待别人。所以一旦你看见或者是认识到别人有什么样需要的时候，你会主动的去满足那个人的需要，主动的想要看见别人能够跟你一起快乐，或者是说你跟他一起快乐。那么什么是恩慈呢？什么是恩慈？了解它的定义，就能够比较更清楚的知道要怎么做。而在进一步考虑这个恩慈的定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不想到说，在圣灵的果子中另外有两个有点接近又类似的特质，其实是相当接近的，尤其是这个良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恩慈与良善还有温柔有什么不一样。在这个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事实上爱是一切德行的我们说总纲，所以呢它的里面就包括了恩慈、良善跟温柔。其次呢，这三个特质呢，并不是说完全独立分开没有关系的，而是他们有很多的交集编织在一起。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分辨说究竟你的这个行动是出于哪一个心态去做的，或者是说哪一个心态来主导你，究竟是恩慈让你这样做呢，还是因为你的良善让你这样做呢，还是因为你的温柔让你这样去忍耐呢？但是圣经上既然说圣灵的果子是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温柔，那显然就表示说虽然他们看起来像是三胞胎，还是有些地方是可以分辨的，一定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细微之处。所以呢，我们就 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想一想。除了这个图以外呢，我就再用一个表来解释一下。当然这个表也只是大概的说明，恩慈英文是 kindness， 良善是 goodness， 而温柔是 meekness。 它的第一根品格呢，恩慈是你很慷慨很体贴和很友好的心态去在你的心里面，而良善呢是有德性或者是道德上的良好，而温柔是在一种谦卑的态度下你控制你的能力。那对于他们的相反方面来看呢，就是恩慈方面的相反是不仁慈和残忍，在良善的相反是邪恶，而温柔的相反是发怒。当你看到这个相反的时候呢，让你对于这个良善跟恩慈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想法。那他们带出来的行动是什么？当然你对人有恩慈，就是你会有慷慨和体贴，还有帮助别人的行为发生。而良善呢，是你在做这些行动的时候，你的根基是正义，或者是你想要做正确的事情。这个让恩慈跟良善有了不同的地方。恩慈有人做过头了，就变成什么？溺爱。良善呢，却很有可能因为良善的缘故，但是去做了你认为不恩慈的举动。比如说神是良善的，但是他看到地上满了邪恶的时候，圣经上说神就只拣选了挪亚一家。对挪亚来讲，他们当然是恩慈的行动，但是对其他那些人呢，你觉得他是残忍吗？还是是神的恩慈，不要让这些人活在地上像过地狱的生活一样。所以下一次我们会讲什么是良善，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把重点放在恩慈。可能呢，只看图只看表，你还不太清楚到底牧师在讲什么，还不太明白。那我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他们之间的分别。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很不幸有一对夫妻他们吵架了，先生破口大骂发怒，摔盘子甩门，闹着要离婚。所以呢，他没有忍耐没有温柔，而太太呢，选择了忍耐，用温柔的态度跟先生说理，说哎呀，离婚对孩子伤害太大了，不好啊，什么这些，用这些来回应，用温柔的态度来回应。所以这对太太来讲，她是一个在道德与良善上的选择，给出温柔的态度。但先生呢，心里还是不平，可是呢，架又吵不下去了。为什么？我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吵不下去了，他心里还是不平。结果他就想着，好，走着瞧，现在不跟你离，等到我的孩子都进了大学以后，我就搬出去，到那个时候再跟你离，看你还有什么技术，你二三十年待在家里，你还有什么技术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因为那是在加州发生的事情，在加州你只要搬出去六个月就可以再不问任何的理由就可以离婚了。这是一个何等邪恶的思想，一点也不良善。但是呢，太太完全不知道，架吵完了以后，到了吃饭的时间， 太太主动做了先生喜欢的菜，和颜悦色，希望先生能够消气，能够和好。这是从良善他该做的事情所发出来的恩慈，而且他和颜悦色，不是说盘子一丢吃 no 不是，他非常的恩慈，希望先生消气能够 和好。但是呢，先生却把他一把推开，带着孩子出去吃饭，这个是残忍而且不仁慈。你不要说牧师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是，这真的是发生在加州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很不幸真实的发生了。所以我就用这个来说明到底什么是恩慈、良善、温柔，还包括忍耐。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的说明恩慈。恩慈的第二点呢，就是超越了你的责任义务，你选择去做一些你可以不需要去做的事情。恩慈呢，就是留意我们四周围的人，并且对他们表示关怀。恩慈的表现可以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两个人一起走路，你就为另外一个人打开一扇门，或者呢，看见一个人就给他一个微笑，或者说你好吗，或者帮助某人搬运很重的东西，还有给饥饿的人提供食物，提供衣服，就是这些亲切、仁爱、仁慈、和蔼的言语，或者是笑容的举动，帮助人。说的更实际一点，你去大中华、去百家买菜的时候，你有没有对那些凯旋笑过？有没有跟他打招呼过？他们可能受训的时候要跟你讲说：“哎，你好吗？”你有没有回他：“哎，我很好啊，哎，你好吗？”有没有？或者呢，你去饭店的时候，对那些服务员、对那些 waiter waitress， 你是和颜悦色的点菜，然后呢，他们帮你上菜的时候，你有没有说过谢谢？还是你高谈阔论，根本无视于他们的存在？然后呢，只是想到的时候就服务员倒茶哦。或者呢，对老人家很称许他们，对小孩子说：“啊，你今天做得不错，好乖啊。”对弟兄姐妹，你们嘘寒问暖，或者呢，拥抱一下，或者平常日子都是太太在帮你准备早餐、午餐了什么，到礼拜六的时候，你就早点起来，特别为你太太煎个蛋、煮杯咖啡。为小孩子煎 bacon， 我知道我们中间就有丈夫是这样子做的。还有呢，开太太的车出去的时候，发现哦，他的油箱的油好像没有了，你就主动帮他把油箱的油加满。而太太呢，不是老是盯着先生的钱包啊。你要盯他的钱包的话，你就要做一件事情，啊，没有钱了，放一点现金进去。爱是恩慈，是要为对方的舒服着想，并且要有实际善良的行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方式啊，都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或者力气或者金钱，但是你的真心、你的诚意可以带给你周围的人很多的温暖跟快乐。因为大部分的人呢，其实都是关心神的恩典，神在我身上有没有恩典以外，很自然的也只倾向于是关心自己的责任、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计划等等。但是对于拥有恩慈这样品格的人来说， 他们的思想就不再局限于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抱负、自己的兴趣等等，而是真心又很自然的、很自然的能够关心身旁的人，他们是否过得快乐，是否过得幸福。然后呢，第三点我要讲的是，恩慈呢，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利益，是选择去做一些没有回报，甚至于是要付出的事情。或者呢，有的时候呢，的确是需要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比如说时间。好像在疫情之前呢，我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姐妹燕珍，她去上班的路上，她看到路旁边有这个 homeless 流浪汉，衣服穿得很单薄，她就在微信群里面发了一个信息说，教会的弟兄们，你们有没有人有几号几号的裤子，裤腰是多少，然后这个上衣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有没有一些夹克或者是外套，如果有多余的请你带到教会来。然后他礼拜天拿了就为这个流浪汉送去，他花了一点时间。或者呢，是一点点的金钱。你有没有看到过有些饭店，他们在那个墙上有一个叫做预付餐的纸条啊，你到那边去的时候撕一张下来不花钱就可以吃了。为什么呢？因为最早就是有一个人，他到这个餐馆里面去点了一个餐，结果呢，那个 waiter 送错了餐，他没有骂那个 waiter， 他说没关系，我就吃着就好了。但是那个 waiter 呢，就老板就是很过意不去，就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补你一个餐，所以就又把他的那个餐重新又做好了端来。他一看，他说我又吃不下，怎么看到旁边有一个人，他就把他的餐送给了那个没有钱的人让他吃。吃完了以后，那个老板又说，这一餐就算我请你的，不要付钱了。他说这样不行，那怎么办呢？他想到一个办法，他说好，既然你算不收我这一餐的钱，那就算我这一餐的钱已经付过了。他就写一个条子钉在了一个墙上，说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可以向老板点一个什么菜，这个钱已经付过了。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开始，然后那个餐厅呢，就慢慢越来越多人效法他做这件事情，那个餐厅就最后以这个来闻名，成为那个餐厅的特色。或者呢，是我们看见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在这个冬天呢，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他们又没有衣服穿，又不能够到店里面去买等等，反正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在伊朗那边开始了，出现了在一个墙上有人挂了一些衣服，就说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些衣服就拿去穿了。这个新闻一报道了以后，在全世界就很多地方都同样效法做这件事情。这张照片是在中国的成都市同样的做了这件事情。他说友善之墙，在这个墙上挂的衣服，你要的话你可以去拿。所以呢，恩慈呢还不只是行为举动。你有没有想到过，其实恩慈是神对我们的生命中的一种期望。我们是为行善而被造的。大部分人可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 但是呢，其实我们应该同样接受下一节的经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边行善的这个行字呢，啊，就是在一个版本里面的英文就叫 walk， 就是走路的意思，啊，我们呢是为了跟神一起工作，跟他一起同行，就好像那个以诺一样，在同行当中然后做一些事情。这个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叫我们要行善。所以行善就是恩慈的行为，所以既然恩慈是神对我们的一种期望，那么我们就要问了，神对我们的这个期望，要我们这样子去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讲，从逻辑上来思考，恩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恩慈的第一个目的是要领人悔改。神很希望我们大家都信他，对不对？然后得救，本乎恩，因着信。但是呢，你怎么本乎恩，你怎么因着信呢？哪来的恩呢？圣经上说，神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圣经的作者又加上说，人的所，人的慈神爱所。所以神的对你的爱，对你的恩典，是透过别人加到你的身上的。所以呢，我想到这一节经文，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多少人不晓得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恩慈是神要领我们悔改的一个方法。不是说，哦，我得到神的恩慈很好很好，我享受就完了，而是要想一想神为什么要对我们的恩慈。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的故事。当他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不敢抬头看，啊，只是低着头的时候看到那个耶稣的身上衣服的打扮，他知道说这是一个夫子，一个夫子，啊，他心里面想，这下死定了。因为呢，在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文士夫子他们的心中，他所犯的这个奸淫的罪，唯一的死刑。在绝对的恐惧之中，也许耶稣讲什么他都没有听到，然后旁边那些人可能也是闹哄哄的在问耶稣，你要怎么判他，你要怎么判他，他是在行刑中被抓的等等等，吵得一塌糊涂。但是呢，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出乎他意料之外，那些刚才很凶巴巴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了，变得很安静，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都那么安静。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很温和的声音问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了。哇，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那个时候心里面一定想，居然没有人用石头打我，我还以为是死定了。哎，这个人的声音真好听，这个夫子真是不一样。 我不认得他，但是他竟然没有定我的罪。那么我就自由了。然后他想到，哦，他说什么？他说不要再犯罪了。哦，是哦，是，我以后一定不要让他失望，我以后一定不要再犯同样的罪了。这就是恩慈。耶稣对于他在毕士大池子旁边医治的那个瘫子也是一样，后来在殿里面遇见他的时候，他也是说不要再犯罪。所以可见的恩慈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领人悔改。从这一点来说的话，我们发觉啊，浪子回头的比喻讲的才真正的是所谓的够传神的。假如你是做父母的，有一天你的孩子像这个浪子比喻里面的浪子一样跟你说，爸妈，我要出去了，把我应得的财产给我，你会不会把财产分给他？他才18岁，会不会？对吗？讲大声一点。不会，不会，是不是？我想啊，甚至于会像我们以前在这个台上演过的那个戏剧《浪子回头》的戏剧一样，那个编剧写的，你这个不孝子，我还没死呢，你就要分家产了，气死我也。但是啊，上帝的态度跟我们真的是不一样。上帝的爱是非常的 tough， 非常坚韧的，坚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放手，他不要用高压强迫的方式把人留在他的身边，他愿意等候，直到他的儿子真心的回转。他知道他的放手并不是放弃他，他知道他这样做是尊重他给人的自由意志。哎，上帝既然尊重他所创造的人，而且还是悖逆他的罪人，想想看，神的这种尊重是不是也是爱的一种表现，一种特色？是我们说的良善里面，在正直这一方面，正义这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上帝虽然痛恨罪，但是上帝真的是非常的爱罪人。但犹太人呢，不是这样的。我们世界上的人呢，也看起来也好像不是这样的。我们也都很痛恨罪，像犹太人痛恨罪一样，并且呢，犹太人是连罪人一起痛恨的。我们如何才可以像上帝那样痛恨罪，但是却爱罪人呢？老实说，这是一个真的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对于他的创造有信心，对于他用的方法有信心，不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做到的。每当我们做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他，相信他会帮助我们，相信他会透过借着我们的祷告，透过别人，透过环境，让那个浪子回头。 一个人我们表现在我们外面的态度，就是根源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心中所想的会说出来，也会表现出来。耶稣讲这个浪子的故事，就是因为他相信在上帝那里有方法给出怜悯，给出恩典，上帝会有恩典，以至于当这个浪子回头悔改的时候，不但这个浪子可以得到喜悦快乐，上帝也得到喜悦快乐，甚至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天上的天使也一起欢喜快乐。你怎么会知道？圣经告诉我的，我就是这样相信。所以呢，恩慈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是要领人悔改的，透过你的爱，慈神爱所，去把人领回到神的家里。第二个呢，我们要说的是恩慈的目的呢，恩慈是使世界更美好的一个心态哈。有句话说，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换句话说，没有爱的地方就是地狱。你怎么去体会呢？体会这一句话呢？我们用 Mother Teresa， Teresa 修女所说的一些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提醒。她这样说，今天最大的疾病不是麻风病，不是肺结核病，当然今天呢也不是 SARS 或者是 COVID-19。 今天最大的疾病是不被需要。世界上最大的饥渴不是面包，而是不被爱，不被欣赏。我们以为贫穷就是饥饿，衣不蔽体和没有房屋，然而最大的贫穷是不被需要，没有爱和不被关心，换句话说就是冷漠，就是没有爱。所以我们必须从家庭里面做起，来弥补修补这个贫穷。然后呢，他又说了，在人生的终了，我们不会因着我们的学位，或者我赚得的金钱，或者我做了多少的大事，我们以为的大事被评断，我们会被以下的真理来评断，就是我饿了你给我吃，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做客旅你留我住。其实当然这个不是 Teresa 修女的真知灼见，对不对？因为这是在马太福音中25章31到46节中所记载的，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警告的话，而且他不是讲给不信的人听的，是讲给那些跟随着耶稣自己的人听的。那么当你读到那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就近善行恩慈的行动在耶稣眼中有多么的重要？就近善行在耶稣的眼中有多么的重要？想想看，除了你常常默想那一句话，还有什么能够更加刺激我们去行善的？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信息，在特别是在所谓电视上基督教的福音，如果讲到救恩，讲到十字架的恩典， 讲到耶稣牺牲了自己，他的贫穷成为我们的富足，他祝福神的子民，你们可以过满有恩典的日子。现在呢，世界经济大崩溃，经济大洗牌，但是你们不要害怕，神正把钱移到基督徒的手里。有没有很多这样的信息？哇，很受欢迎。但是如果讲到是说救恩之后我们的生命应该被神改变了，有了神的性情，耶稣的性情，我们应该要付出代价，我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你要给出恩典，你要从你的口袋里面把钱拿出来，把你的衣服捐出去，你要牺牲自己，你要过借着我们吃恩福给别人的生活。哎，奇怪了，在电视上这样的节目保证没有人要听，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喜欢听这样的信息。所以我们离神的标准是不是太远了一点？原本所有信主的基督徒都应该这样行的，这是神的期望，但是没有。所以当 Teresa 修女这样去行的时候呢，她好像反倒成了这个世界上的特例。或者有人说，哇， Teresa 修女这样子的做实在是太难了，放下自己的国家，去到一个最贫穷的地方，收留照顾那些人丢掉的弃婴，实在太难了。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真的是太难了。因为连他自己也说，我做的这个工作不是神迹，我欢喜欢欢喜喜去做这个工作，那才是神迹。不，我不会为了1000英镑去触摸一个麻风病人，但是呢，我愿意因为神的爱去医治他们。想想看，当一个人在饥饿当中，他如果走过一棵树，走过一棵苹果树，底下嘣掉下来一个苹果，他可能会以为说，啊，我运气真好，他不见得会感谢神，他没想到这个是神让苹果长大的，苹果树长大结苹果的。但是如果是他在很饿的时候，真的是旁边有一个人用爱心给了他食物，很冷的时候给了他衣服救济他，他一定能够感受到这种从人的爱来的温暖。而当你这样子帮助他的时候，你的见证是说你会这样做是因为神先爱了你，因为你里面有神的爱，所以你才有机会愿意去帮助他。我相信这样可以引导那一位得到帮助的人，他愿意感激也相信这一位神。所以爱恩慈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那第三点呢，当然恩慈会使自己的生活活得更加的快乐。上次我们在谈论这个圣灵果子的品格喜乐的时候，曾经分析过快乐跟喜乐的不同。快乐是由外在的环境发生的事件的一些，还有一些物质，使得在你的感官上，包括你的心理的感受上，产生一种很愉悦的情绪啊，很快乐的情绪，这就是快乐。所以呢，恩慈怎么会使你自己生活觉得更快乐呢？是因为有一句话说，助人为快乐之本，有没有听过？我们中国人都听过这句话，助人为快乐之本。可见的， 当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日子很幸福，而且也很快乐的，因为你有余力嘛，才能够去帮助别人。所以好像看起来这似乎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喜欢去做的事情呢。然而我们晓得这个世界呢，似乎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最大的谎言就是我没有钱，我没有能力，我没有时间。哎，你知不知道我还需要别人帮助我呢？哪里还能够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快乐。真的是这样吗？有一次在电视那个 TED 的节目，你们晓得 TED 是一个发表演说的一个节目，大概在十几分钟的时间里面讲一件事情。有一位演说者他说，所谓富有的人就是愿意拿出他的钱去帮助别人，愿意拿出他的时间去帮助别人的，愿意拿出他的力气去帮助别人，而且是不论多少，只要是他愿意的时候，他就有钱、有时间、有力气去帮助别人。然后这样的人就是叫做有钱的富有的人。而所谓的穷人呢，不管他手头上有多少的资产，要他拿出来帮助人的时候，他总是推三阻四的说不够啊，我没有办法了，我的钱需要去投资。然后呢，他还很生气的对你说，你知不知道我并不是最有钱的人，你知道是吧，谁很有钱，要捐款去找他，你们应该去找 Bill Gates， 他很愿意捐钱，他 95% 的钱都拿出来。哎，那你呢？啊，我没有钱。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也需要感谢一些有钱的人，他们愿意拿出钱来帮助别人。去年年底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最近一些突然有钱的暴发户土豪，他们所捐出来的捐款不到 Bill Gates 他们所捐出来的捐款的1/8，他是讲比例哦，讲比例，不是说钱啊。那些人拿，不愿意拿出钱来。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当保罗在说马其顿教会啊，他说在哥林多后书6:10-8:2，他说他们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看到没有？他跟哥林多教会说，哎呀，你看看那些马其顿教会那些人，他们多快乐，多么的快乐。但是他们呢，其实生活里面是有忧愁的，他们呢看起来是似乎是一无所有的，但他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就显示出来他们是样样都有的。所以他们虽然在患难中受到极大的试炼，但是他们却是非常快乐的。他不是说他们有点穷，而是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就像那个 TED 的那个演说者所说的，他们都是一群富有的人，虽然看起来很穷。而且当你知道恩慈是神对我们这些儿女的一种期望，我们被造的时候， 他所赋予我们的任务，并且他不是说我给你的任务然后我什么都不提供了，不，神不是这样的。神说的是你们有给人的，而不是说有给人，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伸抖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神非常的富有，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慷慨，这些我们都知道。最可贵的一点是说，当我们按照他的命令去行的时候，我们有给人的，他就一定会给我们，而且用十足的伸抖连摇带按。你如果在家里煮过饭拿过米，你就知道一杯拿起来的时候，或者是看着好像满了，摇一摇，哎，又下去一点，还可以再装一点。这边就是这个意思，神要给你不只是说看起来好像满了，是真正实际上的连摇带按的要给你。你会不会快乐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一起，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说，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快乐。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啊，这不是牧师说的，这是上帝说的。阿们。所以呢，讲了这么多，那最重要的，当然。你什么时候给出你的恩典？什么时候去行？告诉你的后代能够帮助别人时，要尽心竭尽竭力的去做，去帮助他们。因为呢，这个是保守你的后代能够继续蒙神赐福的秘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他说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怎么向你的后代显明神有给你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你是一个富有的人啊，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富有啊。你要捐钱的时候就有钱捐，要帮助人的时候就有力气做这些事情。而这句话呢，其实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母亲，当他要过世的时候，他深深的知道他们家族所得到的一切恩典都是从神来的。因为人是生不能带来，死也不能带走任何物质上的东西的，但是在他这一生中他能够得到的，他儿子能够得到的，他说如果我们够谦卑的话，就会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基督的恩典中得到的，并且他要把这样的看见，这样的领悟告诉他的后代。所以他告诫他的后人一定要记住这个。他留下来十句遗言里面，其中有九句是跟神跟耶稣基督有关的。比如说礼拜天一定要到教会做礼拜，做礼拜的时候一定要坐第一排啊，悔改悔改，下一次第一排坐满啊。然后尊敬牧师呢，是尊敬神之外另一个要尊敬的人，里面的第八条就是这句话：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要竭尽全力去帮助别人。我们中国人也说啊，富不过三代，或者说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但是呢，洛克菲勒家族到现在已经七代了。 他们仍然保持着富有，不只是三代。我但愿中国那些土豪们都可以听见这句话，也都把这句话能够传下去给他们的孩子。洛克菲勒经过七代仍然保持着富有，不能够不归功于这一位睿智的妇人所留下来的这些话。第二个呢，我们要做的，总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我晓得我们的人的天性，老实说，并没有很宽广的。虽然或者不至于说一定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瑕疵必报，也不见得是那么坏，但是呢，真的原谅或者说对不起这个话真的好难出口。你看看看，你教你的孩子谢谢，跟人家说谢谢，然后呢说对不起，哇，那更难了。好一阵子好一阵子，好几个月，说不定几年，他才学会。在大部分人的心里，恩慈可以接受，但是呢却难于给予。通常呢，别人给恩慈给我很好，但是要我恩慈待别人呢不行，或者呢看到神恩慈待别人呢还眼红，是不是？耶稣在葡萄园的比喻里面讲的多么的清楚啊！那个主人恩慈待那些最后进园子里面的工人的时候，跟找来的工人拿一样的工钱，那些找来的工人就不肯了，就眼红了。但是呢，神的要求事实上比这个还更高。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第四章三十二节，这样子说的：不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好像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你知道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呢，有一个最令人吃惊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五节的比喻。在那个比喻里面，那个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的仆人，根本就付不出来，赔不起的仆人，却没有因为他的这个欠被关到牢狱里面去，因为那边说主人动了慈心，知道他永远放不出来还不出来，就给了他恩典免了。哇，在那一刻我想他心里面是充满了感恩感谢出去。但是呢，他出去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只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他就揪住那个人打了一个人，并且呢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了。他没有怜悯啊，还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耶稣说主人知道了就大怒，把他的怜悯收回来，然后说把他关到牢里面去，直到他还清为止。前面已经说了一千万银子他永远还不出来，现在把他关进去直到他还清为止，那什么意思？无期徒刑，永远不可能的事情，太可怕了。你有没有想过，欠别人钱的时候不会被关，但是呢却是别人欠他钱的时候他被关了，是不是令人吃惊？太可怕了。我们还能够不警惕吗？ 没有饶恕的时候，双方都难受。耶稣也说了，如果你在去会幕的会堂里面献祭的时候，在路上想起来有谁得罪你，就要去赶快跟他和好再去献祭。哎，是他得罪你，不是你得罪他。但是呢，你要去跟他说对不起，你要去跟他和好，你要去跟他道歉，你要把你的恩慈给他。要不然就会变成两个人到教会里面看见他从那边走过来，我就要赶快先躲掉，到最后两个人都不到教会，都不到神的面前去了。但是改正呢，就没有，不再有这个问题。所以的确我们人没有人能够一开始就拥有百分之百的恩慈的心，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完全的爱心。但是呢，当我们借着信心跟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像葡萄园的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的时候，让那个神的恩慈的性情流进我们的内心吧。至少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祷告，是不是？让我们在恩慈的这个性情上跟神有份，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结出恩慈的果子，可以让我们生活得更快乐一点。那怎么去做呢？不要老想着啊，我就是要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去，我就是要到中东去，我就是要到那个汶川大地震的地方去，哇，那边需要很多。从你的身边做起。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六节说，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啊，这都还稍微远了一点呢。你有没有特别跑到监牢里面去？你做监狱事工吗？还不见得，对不对？但是你在路上看见别人没衣服穿了，你真的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那边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两节圣经，都是圣经里面非常好的提醒。你如果不能够看顾恩待你的亲属家人，那么你所有在外面表现的敬虔恩慈善举都只是假冒为善罢了。耶稣说了，人不能说我把我的钱都当作割额板都奉献就可以不必养自己的父母了。 No。 所以弟兄姐妹们，清楚你的 priority， 你要来教会做好服事的工作之前，先把你的家、你的另一半好好的给他们一些恩慈吧，做好他的早餐才出来，不要他的早餐都没有做，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我到教会要迟到了，匆匆忙忙去，我告诉你他再也不会相信神了。做好了，把他安顿好了， priority 搞清楚了，他知道你爱神，他也知道你也爱他，而且你看重他。自己家里的人自己一定要先顾，如果你的周围还有你不能够饶恕的人，还有你有能力却不想去帮助的人，那么还是再多读一读耶稣的那些比喻吧。 还有马太福音第25章，好好的提醒自己。我把第四第五个倒过来讲，先讲第五个。记得你自己不是救世主，善行不管它多大多小，总是要你付上一些时间、你的努力、你的金钱。我们呢，必须愿意付上这些代价，是好的，是对的。但是要记住的是，如果呢超出你的范围了，超出你的能力的时候，要有所节制一下。因为如果是神要你去做的，这个他给你的这个行善计划是他摆在你的生命里面预定要做的，他一定会给你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恩典去做的。你永远会有足够的时间、金钱、能力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但是也要记得，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是全世界的救主。甚至于耶稣是全世界人救主的时候，他也只说，我看见父要我做的我才做。因为我们一个人，每个人被造的人时间都一样，24小时，你的力气能够服侍多少人都是有限制的。耶稣的确医治了所有到他前面来请求他医治的人，但是当他到毕士大池子去的时候，他就只医治了一个人，医治了天父上帝要他医治的那个人。但是需要他帮助、主动到他面前寻求医治的，他全部都做了。在五饼二鱼之后，五饼二鱼喂饱了应该有15000人以上，但是呢耶稣马上退到山上去，第二天呢离开这些，从湖面上走过去找他的门徒。为什么？他来的目的不是要每天供这些人吃免费午餐晚餐的，那一次神迹是他的怜悯的心肠发出来的，他就不再供应那些人的饮食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去扩大我们的心胸，使我们不单顾自己，能够关心周围人的需要。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能力不够的时候呢，我们也的确需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向神呼求，凭着信心说，神啊，你再加添给我，再加添给我，好让我也可以再给出去，再给出去。但是记得你自己不是救世主，不要搞砸了你自己的家庭。 OK， 好，那我们回过来讲，勿以善小而不为，这是要另外记住的一点。大部分呢，可以行善的机会其实都是在你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小事，而不是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你不要期待有惊人的事情发生，很少人有机会呢，能够在真正大型的灾难中，在瓦砾里面去拉出伤者。你不要，如果是那样的话呢，全世界都太可怕了，那就全世界到处每天都有汶川大地震，都有311大海啸在发生了。而且呢，有时候就算你想做，人家还不给你做了。在那个瓦砾里面去挖出人来，你以为每个人都能做吗？你没有专业知识，人家可能还不让你做呢。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可以从一些最小最亲切的举动，一些鼓励的话， 或者甚至于是一些人都没有想到所见到的那些小事情，你就去做了，然后就为别人增加了快乐，也帮你自己加添了快乐。啊，最后呢，我要请那个后面的音响同工放一个四分半的短片，就是讲恩慈的爱心是可以传染的。这是一个公益电视台的所放出来的做的节目，我们一起看。身上，我现在要请敬拜团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的讲道就到这里为止。我们想一想，这些小事带给多少人快乐？好，我们一起起立。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圣洁爱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你，圣洁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长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知道在这里啊，很难模拟你到外面去给人家恩慈啊什么这些，因为我们这边看起来大家都不太有需要，但是真的吗？好吧，我模拟一下，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呢，你对旁边的人啊，今天不能微笑啊，就戴了口罩，那对他眨眨眼睛吧，对他眨眨眼睛，然后微笑，然后张开你的双手，跟他来一个拥抱，说一些祝福的话，好吗？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
好，大家走动走动。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长走向祝福的 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长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昨天晚上当我要睡觉的时候，牧师跟我说，哎呀，我这个明天要预查的第二篇还没写出来。我说，哎呀，你好可怜哦。结果他就走到我旁边，很认真地跟我说，谢谢你对我这么恩慈。我说，啊，什么意思？他说，你没有骂我。说您那两个礼拜在干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你旁边的人再坚强，也需要你恩慈的话语。好，我们再来唱一下副歌。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长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哈利路亚，亚伯兰的天堂就是天堂。
我们中间如果有弟兄姐妹需要祷告的，你还是可以到前面来。上帝是那一位永远给出恩慈的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